1995年的11月14日，这一天，北京的夜晚风很大，天儿也很冷，因为已接近深夜，路上几乎已经看不到任何行人了。一辆330公交汽车缓缓地驶出了总站。这是一辆末班车，它从圆明园站开往香山站。因为这辆在远郊区县的公交车本身乘坐它的人就非常少，何况这个深夜格外的冷，深夜的330公交车上人并不多。一个年长的司机，他紧皱着眉头，两手死死地扶着方向盘，他往窗外看了看，忍不住地张开了嘴，打了一个哈哈哧。
真他妈冷啊！怎么他妈这么冷啊？
因为那个年代的公交车上并没有暖风，白色雾状的哈气从他的嘴里喷冒而出。他侧过脸看了看窗外，顺手从司机驾驶楼子的左侧椅子下面拿出了那个已经长满茶锈的茶壶，双手架在方向盘上，拧开了茶壶，大口地喝了一口热气腾腾的茉莉花茶。
啊，真他妈冷啊！他妈少上点人摔两仗，赶紧回家了。
这辆车里除了司机，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售票员。在紧后排的后座上坐着一对年轻情侣，这对热恋中的情侣，女孩依在男孩的怀抱里。这小伙子身上穿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女孩呢穿着一件迪卡的外套。
瞧你，我都跟你说了我妈特厉害，你去我们家就买这么点东西，我这一个月工资我都花了。我，哎呀，得了得了，我错了，一会儿回家，一会儿回家我奖励你啊。讨厌，我哪儿讨厌？告诉我哪儿讨厌呀？
除了这对情侣以外，还有一位年迈的老人静静地坐在售票员位置的旁边。老太太双手扶着栏杆，时不时地咳嗽着两嗓子。
比我们那个年代好多了。哎呀，姑娘啊，还有多长时间能到香山呀？哎呦，老奶奶，快到了。一般末班车呀，好多的时候，站里边没人，咱们就不停。您这是怎么了，老咳嗽？哎呦，姑娘啊，我可能是着凉了。嗨，我这不是吗，给我闺女啊看孩子去了。哎呦，大妈，要不您喝我点水吧。哎，不用了，不爱的，不爱的。哎呦，一会儿就到了，大妈您实在难受跟我说啊。
在司机的后面坐着一位年轻人，戴着一个迪卡的鸭舌帽，穿着一件蓝色的军大衣。他把那个毛领立了起来，双手交叉揣在怀里，两只脚倚在司机的后靠背上，两眼微闭着，伴随着公共汽车微微的摇动，似乎就要进入梦乡了。话说到这儿了，我坐公汽车呀，也喜欢把两只脚 倚在前边的靠背上，每回坐车都能睡个好觉。
这辆公交车快速地行驶在已经没有人的道路上，因为司机早已经熟悉了这辆末班车行驶的轨迹，他知道在这个寒冷的深夜，他们这班车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乘客。坐末班车的也就那些个固定的老人了。售票员突然拿起了报站用的小喇叭：
北宫门到了啊，北宫门到了啊，有没有下的啊，赶紧着啊，没人下车该走了啊，有没有下的，有没有下的啊，甩站啊。
车慢慢的就要驶入了车站，司机瞄了一眼站台，一个人没有，顺势踩了一脚油门，嘶，开出了站。车开出站还不到100米，司机借着微弱的灯光往前边看，路上似乎站着三个人，穿着军大衣，冲他们招着手。司机下意识地摘挡刹车，嘴里嘟囔着：呵，这他妈怎么了？
得了，算你们几个好命，停了。
这他妈连鬼都不上车的站，今儿个竟然有人上车。哎呀，他慢慢的把车停了下来，回首冲着售票员喊了一声：赶紧给他们开门。哎呀，真他妈的，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车门开了，上来三个呀穿着军大衣的人，前后两个人搀着一个似乎已经喝得很醉的人，借着微弱的灯光可以看出，中间的这哥们儿头都抬不起来了。三个人配军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售票员冲着他们喊了一嗓子：哎，你们几个赶紧找地儿坐下啊，哎呀，车开得快，这路上有万一有危险。还没等售票员说完，车突然猛地晃了一下，三个人一打趔趄，最前面的人军大衣被拽开了，借着车内微弱黄黄的灯光，售票员看到那个人的身上似乎穿的是清朝的服装。老太太也定眼看了一眼，拿手捂了一下嘴，低下了头。三个人依次坐在了最前面戴鸭舌帽的小伙子的后面。这几个人说也奇怪了，坐下以后互相依次扶着前面的肩膀，似乎是在支撑着前面。他们没有说话，默默地低着头。坐在最前面戴鸭舌帽的小伙子并没有发现什么，后排那对情侣依然是那样闹着玩着，打着闹着。
嘿，我告诉你啊，我在你们家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来着。
讨厌讨厌。
车在小路上行驶着，窗外的寒风撕裂似的吼叫着，司机依然紧皱的眉头，眼睛强努着看着前方。
别他妈生人了，赶紧回家。
售票员一直皱着眉头：
这几个人奇怪啊，怎么穿得这样？拍电视剧的？
自己嘟囔着什么。其他的人并没有紧张。
就在这个时候，老太太
紧皱的眉头突然抬了起来，他静静地看了一眼这车上的所有人，呼噜了一把脸，啊，咬了咬牙。突然，老太太站了起来，她扶着汽车里边的手把手，冲着前面戴鸭舌帽的那小伙子就嚷嚷了起来：“哎呀，你这个年轻，你这个小伙子，我这么大岁数了，你偷我钱包干嘛呀？你要了我的老命了！”小伙子被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个冷战，帽子差点掉了起来。他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冲老太太：“你有病啊？谁打你钱包了？哎呀，你是不是有病啊？我一直坐在这儿，哪偷你钱包了？哎呀，你还跟我说这些？你敢说你没拿我钱包吗？你看你这么多人在这看着呢。老奶奶呀，你可别血口喷人，我哪儿血口喷人呢？就是你拿了我钱包了。”他们俩就这样在车里争执着。售票员看了一下他们俩，哎呀，哎，老奶奶，您先坐下，有话好好说。我不行，姑娘啊，这钱是我的救命钱，就是他偷。老太太，老奶奶，你别冤枉我，你冤枉我，你冤枉我，谁拿你钱了？你别走。老太太瞪起他，就要把他从车座子上瞪出来。售票员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往车的正前方探了探头，就在车的正前方两三百米处，似乎亮着一盏红灯。售票员知道前面那个是治安岗亭，他冲着老奶奶说：“哎，奶奶，你们俩别打了，前面就到治安岗亭了。哎呀，要不然你们下去说吧，一会儿您有个好歹，我们也负不了责。”老奶奶，老奶奶，我谁跟他下去呀？小伙子大声了：“这老太太有神经病，就是你，你这个小伙子，你敢不敢跟我下？我不跟你下去，你有病。”啊，老，你要是把我气死了。售票员指着那个小伙子说：“哎呀，你到底拿没拿他东西？我，哎呀，我上车就坐这儿了，我怎么可能拿他东西？那你这样，你要没拿老奶奶的东西，你跟他下去。”售票员冲司机喊了一声：“李哥，李哥，前面站岗亭停一下，让他们下去。”老太太瞪着小伙子：“你跟我下去，有地儿说理去。”“啊，哎呀，我跟你下去，我跟你下去，我没拿你东西，我跟你下去了，我怎么回家？”“没事儿，你跟我下去，你没拿我东西，有地儿说理，你就是拿我东西了，你把我气死了。得了，老奶奶，奶奶，我惹不起你，我跟你下去行吗？我倒要看看。”车慢慢地停在了岗亭的旁边，老太太瞪着小伙子，慢慢地扶着车把手下了车。售票员从车门的地方慢慢地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他往下探头喊了一声：“你没他东西，哎呀，哎呀，那个，你带老太太进去啊，你既然没他的东西，上里边说去。”车慢慢慢悠悠地开动了，小伙子看了一眼售票员：“哎，我还有车没有？”售票员似乎没有听到。小伙子喊完，看了一眼老奶奶：“奶奶，我真没拿您东西啊！奶奶，我，哎呦，怎么遇到您了？我还着急回家呢。”老太太歪着头看了一眼他，轻轻地伸出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叹了口气：“孩儿啊，奶奶岁数大了，见的人跟事儿啊也多了。今儿个呀，算你我命大，能下了这车。”小伙子看了一眼老太太：“哎，您这说什么胡话呢？您可别吓唬我，我真没拿您钱。”你看着你后边坐的那几个人了吗？哪几个人啊？就是刚才停的那站上来那三个人。哎呀，我知道停车了，但是我不知道上来人，我困着。哎呀，哎，对了，奶奶，我刚才回头看见咱们那么吵架，他们好像……小伙子呀，咱娘俩命大，别的不说了，那三个不是人。咱们今天能下车，就算命大了。哎呀，老奶奶您可别想，我吓唬你干什么呢？就在这时候，治安岗亭里出来两名值班的干警。干什么呢？哎呀，警察呀，我跟您说，赶紧呀，追上前面那辆公共汽车吧。那里边上去三个不是人的，不是人的，是什么呀？老太太，你这说什么呢？哎呀，我们刚从上边下来，不然我们也得没命。哎呦，老太太，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戴鸭舌帽的小伙子愣在那里：“我也是被老奶奶叫下来的。”两个警察询问了一下他们，不停的嘴里嘟囔着：“哎呀，老太太呀，哎呦，您这，哎呀，行了行了，先进屋去，一会儿我们叫人给您送家去。还有你啊，小伙子，一会儿跟我们车一块儿吧。”第二天的中午，公交总站派出所接到报案，说是昨天晚上的330路公共汽车并没有到达终点站，似乎它消失了。但是上午整个车队沿着整条公共汽车的车线寻找了一圈，也并没有发现这辆330公交车的身影，司机和售票员也不见了。这是怎么了？在案发后三天，在100多公里以外的密云水库，当地的老百姓正在捕鱼，突然发现水库上似乎浮出了什么，因为他们早已习惯，水库里经常是偷鱼的人被淹死。他们借着冰面走了过去，发现一片并没有冻结实的冰水里面浮着两具尸体。当地老百姓迅速报案，公安人员在水库里找到了其他四具尸体，还有那辆消失的330路公交汽车。